爪哇惊奇。三二日惹王宫上，草根影响力新视野萧侠客旅游达人。从婆罗浮屠回到日惹火车站，因当天晚上3点还要搭火车前往泗水，故住在火车站前的饭店最方便。火车站前有不同等级的饭店，因当晚只能睡4个小时，故只要找个小旅馆即可。找到一家门面看起来不错的便宜旅馆，但进入后发现房间内部很简陋，不过只要能过夜即可。放下行李后，即叫了停在饭店门口的计程车前往日惹王宫。为何不从婆罗浮屠顺道先去较近的印度教神庙普兰巴南寺，而是先回市区？这乃因位于市区的日惹王宫、水宫与博物馆，根据旅游指南指出其开放时间只到下午4点，故还是先回到市区参观这几个景点。此外，从旅游指南得知市区晚上有一处自助晚餐可看史诗表演，故请司机先送我到此处购票后，确认晚上还有此放松的休闲行程，才放心到王宫旅游。日惹苏丹王宫 Keraton Jogja 是日惹这座迷人城市的文化和政治中心。这是一座已有近250年历史的故宫，位于日惹市中心，建成于1756年，是由日惹苏丹国首任国王哈孟古布沃诺一世 Sultan Hamengku Buwonoi 简称 HBI 或苏丹一世设计并修造的。该故宫的独特之处是，印尼独立后政府允许原王族一家继续住在宫内，宫中所用仆人仍着古时服装。现住宫内的是哈孟古布沃诺苏丹十世 HBX， 其父九世曾任印尼副总统。可见日惹王室在印尼的地位。王宫目前仍为十世及王室居所，并开放部分空间给游客参观。此王宫不但可欣赏王室的建筑，且因印尼被荷兰统治，故此王宫建筑可说是印尼与西方合璧。此外，王宫也是各博物馆，在某些建筑内亦展示王室过往生活情景与用品及搜集的工艺品等。因此王宫的内涵太过丰富，故将分3篇文章加以介绍。日惹王宫由苏丹一世于公元1755至1756年建造，在此之前，王室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签署了条约。王宫选址在一处两河之间可防洪的榕树森林里。1812年6月，斯坦福·莱佛士率领1200人的英国军队攻打日惹，虽然爪哇人在人数上占优势，但因准备不足而仅在1日之内日惹便被攻陷，王宫被洗劫和焚毁，被掠夺众多战利品。这次事件是殖民者对爪哇王宫的首次进攻，致使苏丹国完全屈服于殖民当局。现存大部分的王宫结构是由1921至1939年在位的苏丹八世修建的。在经历了1876年和2006年地震的损毁后，又进行了重建。该王宫根据爪哇哲学而建立，笼罩着神秘主义色彩。宫殿的空间布局，包括日惹旧城的建筑结构、方向和物件，都属于爪哇神话和信仰体系。维基百科：日惹市中心位于莫拉皮火山 Mount Merapi 和印度洋之间的平地上，且莫拉皮火山位于日惹王宫北方约50公里。老城区的主街形成了一条从日惹纪念碑、日惹王宫到 Kopyak 狩猎宫 Pangong Kopyak 的直线。这种布局意味着人类的起源及其最终目的。从 Kopyak 狩猎宫到王宫的道路象征着人类从出生到成人的第一个阶段。接着到达日惹纪念碑，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及与造物主的相会。日惹纪念碑又称君民碑，位于老城区的北侧，是君主与人民团结的象征。包车来到王宫的北广场，发现王宫前方有一片高大榕树林，道路并不宽敞， 购票进入后，见到一座照壁，进入后来到一座门，此门根据维基百科称作 Don Pritopo 门，意味一个优秀的人是慷慨的，并且知道如何控制自己欲望的人。两旁的守门天门像分别称为 Valabutta 和 Saint Caripola， 分别象征着正义、善神与邪恶、恶神。宫殿内的文物被认为具有击退恶灵的能力。原来此行一路所见到的多座守门像的意义，但这两尊守门像看起类似，不知如何分辨。据说左边是善神，右边是恶神，有点中国的阴阳相生相克哲理。且此王宫所见的守门像较其他处看起来更为和蔼。进入王宫后，可见其空间相当宽敞，因日惹未处热带，故考虑通风散热而有许多 Rumaudat 的建筑形式，聚会场所或长廊通道四面敞开，没有墙壁。此外，王宫建筑并未金碧辉煌，倒显得朴实无华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在长廊及凉亭见到许多色彩鲜艳的玻璃，这应该是引自欧洲。也看到蛇形、狮头等装饰物，原来这个像狮头又像猴头且常有獠牙的门神称作 Kala， 它原是印度教冥神，后转化成能镇邪驱魔的门神。此外，还在建筑屋檐下摆放轿子，因是苏丹王族出行乘坐的轿子，有个轿子上镶有 HB7， 为7是苏丹的坐轿。